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冰岛交换五个月是叶冠军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10年前，他第一次一个人离家出国，到一个讲听不懂的冰岛语的冰岛，成为唯一一个从台湾到冰岛交换的学生。当时台大政治系大五的他，已经修完了该修的学分，对人生没有计划，对未来没有准备，出国就是最好的出路，交换就是最好的机会。到冰岛，他有学生身份，但没有学生压力，他更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到了冰岛，没有手机，不用经常上网，完全与世隔绝，他学会了生活，学会了跟自己独处，学会了享受自然，观察景观，完全可以用他的方式，他更学会了旅行。短短的五个月，冠军找到了他的前途方向和人生职涯发展。现在在旅游观光业工作的冠军，懂得不害怕面对未知，珍惜每个可能的放空。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访问到一位现在目前在台湾，他曾经呢来过北欧冰岛，在冰岛念书，曾经在这里交换的一个朋友。那他呢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出现过，不过那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之前的事情，已经有10年的事情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和他连线，邀请他进来我们节目和大家分享他离开冰岛之后的发展。来，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叶冠军。 Hello 冠军你好。
Hello 依琳你好。 Hello
Hello， 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真的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都忘你的声音是长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很有缘分。然后你那时候人在冰岛，而且是交换，还能够透过网络，然后认识冠军，然后又从冠军又认识了冰岛的一些朋友，然后又认识了一些在芬兰的朋友。我觉得这世界实在太小了，网络真的是
真的世界很小，对啊。
冠军，你现在在台湾吗？
对，我现在就是在台湾工作，这样从冰岛离开后期就后来就都回来台湾了。
啊，在台湾工作。哦，那工作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专业，在台湾做什么呢？
对，我有个正职的工作。对，其实我刚离开冰岛回来台湾之后，这因为就像依琳刚说，就是其实已经有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这10年来其实也做过几份不同的工作。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像冰岛其实给我带来蛮深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本身是就是念文组的科系毕业，所以其实刚毕业的时候，其实然后我也不是念商管的，所以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对未来要做怎样的工作其实是有点彷徨。但因为后来因为在冰岛的关系，然后也有在欧洲其他几个国家旅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哦，自己对旅游这一块应该是蛮感兴趣。所以我后来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在台湾一间旅行社工作过。对，那我的旅行社其实主要是做就是台湾人到海外去旅游的，然后到海外旅游，然后同时是 focus 在那种比较金字塔顶层的消费者，就可能旅游的团费都特别贵的这种。对，那在旅行社待的时间不长，那后来其实目前来讲，我做在工作上做最久的一段是我真的蛮多工作。目前有做过4份正职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每一份几乎都跟旅游是绑得上关系，除了第一个是旅行社，就是最直接相关之外，然后我第三个工作是在 booking.com， 就是在订房网站上面上班这样。在 booking.com 的话，我主要是负责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这边有办公室，那台湾这边当然也有去签不同的饭店跟民宿啊、青年旅馆等等，是我们合作的 partner。那所以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就 就是要去负责跟这些合作的 partner， 然后去了解他们平常的生意的状况，然后比如说他们最近在平台的销售情况如何。那也许我们平台最近有做一些 promotion 的方案，那可以邀请这些饭店业者们一起来参加，然后在我们平台的那个销售成长，他们的饭店订单成绩也成长嘛，就是会就是做这样子比较像就 account management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那我自己现在的话，因为我后来其实觉得自己对于在 Booking.com 期间，因为有常常有机会是可以去碰到很多我们平台自己拥有的一些数据之类的，所以我后来渐渐对数据的相关的分析产生一些兴趣。那我自己现在的话是在一间台湾这边的算是 startup company 吧，一间大数据公司来那个工作，那担任的角色是专案经理，就是所谓的可能科技业会有说的那个 PM 这个职缺。对，那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拥有的是非常多的可能跟行动装置，也就是跟手机啦平板电脑有关的一些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就都我们可以透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这些行动装置使用者的可能他上网的偏好，他平常浏览怎样的广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在线下他在移动上面还有怎样的一些移动轨迹移动足迹。那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做一些分析之后，然后提供给我们的客户。那什么客户会很需要这些资讯呢？其实就像是我们蛮多客户都是像台湾或是日本政府的观光局之类的部门，对，都会需要这样的资料，因为他们会想要了解说，比如说我如果是台湾的观光局好了，我知道有海外旅客来到台湾，但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去了台湾哪些地方。嗯、我机场我只知道。对，我机场只知道有人入境桃园机场这样，但我不知道到底他到底进来后去了哪边。但因为我们的数据可以囊括到这些使用者，他在使用行动装置的时候，他可能线下轨迹，他移动到哪个城市，移动到哪个景点，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分析，然后给我们的客户。所以到现在，我虽然已经到了就是这种有点感觉有点科技型的产业区，但是我自己的我们蛮多客户都还是跟观光之类相关，所以我就自己一直觉得说，其实离开冰岛以后，我觉得印象跟我就是最息息相关，好像就是旅游观光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就是好像脱离不了关系，这样就不管我怎么换，好像都会是跟这个是有连结的。
啊哈，好有意思哦！你刚刚讲说你之前是学文组的，你还没打开，为什么那时候练文组？你跟商业、可是你在台湾那时候是修什么？然后到冰岛那时候又是修什么呢？
我在台湾是念政治系，
哦、
然后
真的
对是念。对，是就念社会科学院这样，念政治系。对，那因为政治系其实我们对外主打的，就我们科系对外主打，你要招生之类的，我们主打就是我们系的在必修学分的要求不会很高。那我们相对之下，我们其实开放非常多那种选修的学分，所以等于说大家就是你进来以后，你有非常高的自由度，你可以去学你想要修的一些课程。那你如果说你的志业不是觉得说你要在政治学上去做一些钻研的话，你当然可以再去辅系啊，或者再去修非常多其他外系的课程。对，但这对于某些人来说会很棒啦，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很棒。可是以前念书的时候不会想太多，念书就觉得说每天真的就是其实上我自己想要上的课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可是我可能因为以前也不会那么多事情都好好的有计划吧，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为自己的职涯为自己的工作有太多的一些准备，比较多都是顺水推舟，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种个性，所以才变成说我毕业后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说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才好。对，那包含那时候去冰岛也只是我一心想说，因为我蛮想要有出国留学的一段经验的。那我本来其实是想说有点想要念研究所，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出国念研究所的话，一辈子应该就只有一次的机会。但我觉得我大学四年毕业，我好像还不太确定说我到底想要在哪个方面去加强去念研究所。那我既然还不知道我要念什么研究所，但我又想要出国留学的话，那交换学生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当时就选择交换学生。那为什么去冰岛呢？就是像刚刚说，其实我也是没有计划，我其实就是最想去的国家本来是荷兰，所以我在填一些我们学校交换学生的申请的时候，我其实是把荷兰填在最前面的志愿，就能填的学校我都先填在前面，然后后面就是想说北欧比较难得，那就开始填北欧的国家。那冰岛我其实也不记得我是填在北欧的第几个了，但 总之应该不是北欧的最前面，但总之最后就是上了冰岛这样。那后来就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就去了冰岛。
嗯哼，对啊，你到了冰岛，你学什么？也是学政治吗？他们那时候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在哪一个系，或者是你转系的时候要练什么系吗？
嗯，
交换
到冰岛的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候交换其实他还是会帮你分配一个学院之类的，但是其实在你要修课上面，他其实就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修哪一些哪一个科系的课程、嗯、然后尤其是因为我是大五上学期去交换的，所以等于说我自己本身在学校的就在台湾这边的学校的学分都已经修完了，那所以我就等于到欧洲到冰岛交换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课业上的压力，基本上我就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冰岛，我就是他们有要求我们要上最低的学分数量，所以我就是按照他要求的学分数量，然后去修想上的课这样。对，但也是有不脱本科系啊，因为毕竟是念政治系，所以我有上一门课是跟政治比较有关的，是上欧洲统合吧，就是讲欧盟的 European Union 的课程。对，然后其他的课程的话，因为到了冰岛比较难得，所以其他我就是上像冰岛文啊，然后还有像有一门课是冰岛的历史与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之类的，就那门课可以上，就有些校外教学的课程这样，所以就。就是上的课程面向就是比较偏向是希望多认识冰岛这个国家为主。
你刚刚讲说是顺水推舟，然后完全没有准备，那只是想说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交换的机会，你这样的决定，你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你如果重新来一次，你会做同样的决定吗？
重新来一次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欸、因为我觉得交换的这个经验真的太可贵了，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呢，虽然其实时间不长，其实我总共就只有去5个月的时间，可是我觉得那是我好像是真的是这辈子就是最快乐的5个月，就是没就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事后回想，就是都觉得那段经历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Okay, 你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回顾一下冰岛的时光吧。为什么那段时间会现在想起来会是你最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段期间，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因为我比较没有修课上的压力了，基本上就是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然后所以我觉得你等于说你虽然是学生，可是你不像其他你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一样，你一定得交报告，一定要考试。当然我在冰岛还是有交报告跟考试，只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成绩对我来说没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基本上这不会影响到我的毕业。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等于我虽然是学生的身份，可是我其实却没有学生的那种压力。然后再来是我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没有就业，然后我已经完成台湾这边的学业了，可是我却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也不用步入职场，这么急切的步入职场，然后去面对工作的辛苦。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段时间真的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压力，就是你没有学生压力，你也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人士的压力，你就是没有压力的状况之下，然后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而且基本上你在当地其实不太会害怕太多东西，你也不太会害怕丢脸或干嘛，你会很敢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因为反正你就算丢脸，你就算在这里，跟谁处的不愉快或干嘛的，反正你5个月后你就是会回来了，所以你其实不用害怕太多。所以我真的觉得那5个月就是没有压力，然后我又不用害怕，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最快乐的5个月了，真的
最快乐的5个月。我还是觉得很好奇，因为你是台大毕业，而且是念政治系，
对，
然后所以我相信在之前你还没有出国之前，你一直都在这种台湾的这种功课压力，然后一直不断的在考试，然后在 K 书，然后要交报告等等的，所以那样子非常紧迫的压力，非常紧迫的生活，非常多事情的这个人是生活，那你后来一下子然后到了
冰岛，你现在回想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你整个人就是这样就突然失去重力了，就是没有生活没有重力了，会不会那种有那种在太空里面就浮游这样子，完全没有重力，没有好像生活没有方向啊，你会不会觉得那样子？
嗯，好像不会耶，因为我刚去，对，我刚去的时候，就是你要忙着在那边活下来就好辛苦。刚去的前一两周啦，因为你会感到很孤单嘛，因为毕竟全台湾当时应该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我至少我们学校也只有我一个人去交换学生，然后其他就对，因为当时应该冰岛就只有至少冰岛大学雷克雅维克可能就只有我一个台湾来的交换生，所以你会很孤单。然后因为我以前也都住在家里，所以就第一次离家这么的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很多事情，然后你又听不懂那边的人到底在讲什么话，虽然他们会讲英文，然后你到超市所有的字你都不认得，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蛮害怕，你光是要活下来就觉得有点辛苦。但当你过了那一两周，然后你开始慢慢认识到其他国家交换学生的朋友，或者是甚至冰岛当地的朋友以后，其实你一切放松下来，你会觉得你就会好好享受那个地方了。然后也许生活当中没有立刻不会像以前好像有很多目标要去追逐，然后生活有个重心，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反而是把冰岛的享受冰岛，然后每天忙着煮饭之类的，就是我的生活的重心这样。所以就当时其实不会觉得说好像失重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就是很 enjoy 在那个整个五个月的生活的氛围当中。
对，你刚刚讲说你后来到了冰岛之后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可以自己挑你想要修的课，然后你挑了一些课是一个课程是跟你之前有关的，然后其他就是冰岛的一些历史啊等等的，所以其他的时间你就是忙着要去做饭，然后准备要活下来这样子。是吗？
没有，也没有来做活下来。活下来应该是前两周会是有那种活下来的念头，但后面其实就是好好的享受，然后你就是煮饭，然后认识朋友，然后出去玩，然后看冰岛的风景，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到街上去散散步，然后拿着吐司喂喂鸭子啊什么的，就是一切就过得很悠闲，就是没有目标，但是你每天都觉得好有意义的那种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时候你会觉得活得很有意义，很有意义。OK， 那你在雷克雅未克嘛那段的时间，你有去其他地方吗？你有去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因为冰岛也很大呀，你知道冰岛有很多很多旅游业，那时候你有兴趣去旅游吗？你那时候有觉得说你想要走整个岛吗？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吗？
有，当时我觉得每个会到冰岛的人应该都会有想要环岛这样的一个梦想或想法，但是我当时因为比较可惜是我去的时候是八月多，然后慢慢转冬天，所以就等于夏天转到秋冬，所以后来其实越往冬天就是你能够这样子旅游的机会就越少，所以我就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到一整个冰岛，但我有跟认识的其他交换学生的朋友大概有去环半个冰岛，就是等于是雷克雅维克在冰岛的左下方，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左下到右下那一段，但是上半部的那个圆的那个半圆，就是我就没有去到。对，不过后来我有在冬天，就在圣诞节之前十二月多的时候，然后有自己买机票，然后从雷克雅维克飞到那个冰岛的第二大城，叫阿库雷里吧，对，阿库雷里，然后那是冰岛的第二大城。但那个我就是单纯就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在当地参加当地的 local tour， 然后这样玩而已。
你完全不会冰岛语嘛？哈，就是一个人然后出去旅行，你很勇敢呢。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要最大的勇气应该是觉得就是没有人跟你一起吧，因为其他国家的交换学生都多少以台大来讲的话，其他国家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是只有一个学生去的，对，几乎都是有两个人三个人 甚至有些很热门的学校可能名额又更多，对啊，但冰岛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然后又不像是其他，比如说你如果是法国啊、德国的人交换的话，他们可能，就算念的学校不同，可是同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大学，然后或者是你搭个火车往返一下，马上就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冰岛不是，它就是我就是从一个岛再到另外一个岛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时候，然后你又不会当地的语言，所以说实在话是真的，就是像刚刚讲前两周的生活，真的是会觉得。哇，我要活下来就觉得好辛苦，然后每天都很孤单啊，那种感觉真的会有啦。
有没有打电话回家求救？哦呢 ，Help help！
求救是不至于，但是我记得有打电话回家。对对对，我甚至记得我刚到那边的时候，好像甚至。因为当时因为我的宿舍的房间没有 WiFi， 就只有有线的网络而已。但当时我好像我忘了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好像就是还不能够上网，然后我一定要到学校里面，然后才可以用那边的 WiFi。但我就只要回到宿舍里面，我就是个完全与世隔绝，就我想要跟家人讲话或朋友讲话，我也都没有办法的那种状态。就是真的是刚去的时候。对啊，所以真的是觉得，就是以21世纪来说，这真的是蛮令人害怕的啦。对，
对，蛮令人害怕。因为你之前在台湾，然后到冰岛，又是第一次到北欧那样子的地方，然后完全没有你认识的人。你觉得冰岛？你觉得那时候的印象，冰岛最让你觉得惊艳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说哪一些东西你想要多了解冰岛这个地方？那冰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
最让我惊艳的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它的自然景观真的太丰富了。因为我后来其实离开冰岛，然后有到其他欧洲国家旅游的时候，其实。也可能跟我自己喜欢看的景色有关。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对于一些人文的建筑兴趣是比那个自然景观来的低的。就我其实对比较喜欢看自然的风景。那冰岛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大开眼界。然后，蛮棒的一些地方是像，比如说，因为冰岛其实全境都在北纬，可能60几度以上。对，那像雷克雅未克应该北纬就是63点多度吧，所以其实你只要在雷克雅未克里面走来走去啊，逛来逛逛街，你晚上的时候你都有可能可以看得到极光。就是比如说你到其他北欧国家，你要追极光这件事情，你是要报名一些 tour 才行，或是你要到真的很北边，然后非常天寒地冻的地方你才可以看。但在冰岛的话，你在雷克雅未克市区，我记得我至少在我们住的宿舍的阳台顶楼，可能看到极光次数应该就有个3次以上，在那5个月之间。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自然现象真的太神奇了。然后，撇除极光，那其他的就更不用多说。它冰岛本来就火山啊、瀑布啊，然后或者是有些你可能可以有冰河健走的行程，这些东西都是就更不用多说，应该就大家都更知道。只是大家可能比较不晓得是在冰岛这边，你够幸运的话，你就算只是去短期旅游，你在首都里面你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极光了。这件事情是真的让人会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
最近这3个月，不知道冠军我们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冰岛最近这3个月就火山就爆了4次，然后最近这一个礼拜又爆了一次，然后这一次又是非常离之前爆发的地区也是非常的近，都是靠近比较海洋的地区，比较靠近南部，比较靠近雷克雅未克的这个雷克雅未克的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说，像冰岛这样，这个火山这么多，然后频率发生这么频繁的地方，那你有没有机会去了解冰岛人对于这样子自然环境对他们生活的影响？那他们是？好像冰岛人好像我看了一些新闻节目的报道，访问他们好像就好像老神在在，好像觉得说这没什么啊，就是他们平常，而且他们还就是火山爆发还非常兴奋，还去离火山爆发非常接近的地方去看那个火山爆发的那个景观。他们似乎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也不会觉得他们会造成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啊什么的，他们也不会害怕。你觉得冰岛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们有机会像你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啊，或者是 你 平常遇到的一些冰岛人，你觉得冰岛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冰岛人给我印象，我觉得是很就是生活步就是步调比较慢一点点吧，就是他们蛮多事情就不会特别的急，然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会很多时候很多我们觉得很新鲜的东西，他们真的就是老神在在。因为像比如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雷克尔克市区就看得到极光这件事的时候，然后就有冰岛人跟我说什么他们在冬天的时候 they are everywhere， 就是说极光 everywhere 这样。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真的，他们就一切就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然后还有就是像，其实我觉得冰岛人还蛮友善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我那时候上一个上那个课就是有冰岛校外教学的那个课程，然后当时好像是搭游览车吧，就是全班搭游览车，然后到某个地方去。那因为那堂课后来结束以后，我好像在冰岛买了一个帽子之类的，那是那我就是冰岛的羊毛帽，羊毛帽当地的那个，因为我很喜欢，然后我买了两顶，然后有一顶我就是那天就带去，结果后来我好像下车的时候就忘了拿，它就掉在车上了。那我当时就心里想说，完了，就是这个状况，感觉可能也找不到。可是我又比较有点想要把那个找回来，因为那毕竟是我自己在冰岛买的一个，有点像是纪念品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因为当时其实是还只是学生，所以其实我在花钱上也都比较小心。然后冰岛的东西毕竟物价比较贵，所以即便只是一个羊毛帽，我都觉得我想要把它给真的找回来。然后我好像还请学校的老师吧，就是上他们课的老师，请他帮我打电话去给，问他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游览车的公司，然后就是让我去拿那个羊毛帽这样。然后老师就很乐意的就帮我打这通电话，然后就写在纸上跟我说你去哪里哪里，然后怎么可以让可以找到那间那个游览车公司。后来我就真的去，然后。我其实有点忘记那游览车公司的人是怎么样了，但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很友善的，然后就告诉我说，啊，你的那个帽子在那边，就是他们也都没有丢掉，他们就是找到以后就放在了某个类似失物招领的一个地方，就等待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台湾人还蛮像的，就是其实都还蛮友善，对，只是他们可能多少我觉得也会。我觉得应该说他们对人的友善的态度是跟台湾很像，但是他们跟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害羞，比较不像台湾人可能一开始见面就比较热情，对，但是他们骨子他们有点像是外冷内热吧，就是外面比较那个害羞一点，但是其实内心里他们都很友善这样子。对，
所以你也很能够适应，你觉得你花了多少时间适应那个地方？
适应，其实我觉得后来交到朋友以后，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渐渐就适应了。对，而且，就其实后来就适应蛮快的，所以其实对，因为那边毕竟也很友善，然后外国，因为他们，即便你不会冰岛文，但他们也可能也知道自己的文字不是那么好懂吧。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所以他们几乎大家也都会说英文。所以其实，你要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你要去融入当地，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生活啦，你没有说要好像完完全变成一个冰岛人的话，你只是叫学生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很快就可以适应的。
你知道吗，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呢，要跟冠军呢来回顾一下那段时间，主要也是我们想要让冠军能够进入那样的时空，然后让冰岛这个记忆呢，让他呢再回去那段时间，然后让他呢能够去感受一下当时。可是我更惊艳的是，我非常惊讶的是，你居然能够把那么多细节的东西、细节的故事都能那么清楚的跟大家来分享，跟他的描述。我觉得，你要离开冰岛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还记得？
你说我当下的心情吗？要离开的时候的心情，
对，你还记得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你感觉是什么？
我当时真的是，应该是真的蛮舍不得的，对，因为你会很希望就是，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就好，一直好像人生永远就是一直在过这五个月，一直不断的在过这五个月的生活，对，就是会很舍不得啊，对啊，然后。对，而且是我就是第一次离家，然后住在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你去认识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对我来说真的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些体验。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对，应该说很多各方面都会让人舍不得，就唯一比较不会怀念的就是可能天气的状况啦，因为天气真的是冰岛天气真的是比较差一些些。 对，这可能就像是除了这种天气这种因素之外，其他我真的都觉得非常喜欢那个环境，对啊。
我去过冰岛一次，那一次的印象对我印象非常。我只是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已经觉得我那个印象
不
一直
行了。
留在我经常跟人家分享我去冰岛的经验，然后那个经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尤其是我在离开冰岛的那一天，然后因为是飞机是很早，所以要到很早就要到机场，所以早上日出的时候，那整个的天空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哇！我到现在还就是整个的天空是那种像火山爆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从来没看过那么漂亮的那个日出，所以那个冰岛对我来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我们再回顾那个冰岛，花了一点时间来让冠军呢去回顾这个10年前的冰岛。不过我们在听这个冰岛之后的发展呢，我们来听一支音乐，完之后我们再回到冠军。
东西南北，从芬兰巴顺，让您听牙落地
音乐完之后，我们再回到冠军啊、哦。从冰岛到现在，刚刚呢一开始，冠军也跟我们提了，你在冰岛之后。后呢，其实你换了非常多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从刚刚讲的那些蛛丝马迹呢，都是跟旅游有关系呀、啊。你
对啊，我觉得有点 巧合，
哦，那是因为巧合吗？还是因为有跟之前在冰岛的那5个月的经验有关系？
我觉得我一开始加入会想要去旅行社上班，应该真的是因为去了冰岛，因为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其实你大学毕业有点彷徨嘛，那你不太知道说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去了冰岛以后，我发现我喜欢旅行，去了欧洲觉得我喜欢旅行，所以想说那就去旅行社做做看，所以这就是一开始步入职场的第一步，我觉得就会跟冰岛有些关联了。那虽然后面的工作其实跟冰岛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我去了冰岛，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应该也是2013年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冰岛第一天的时候还不能入住宿舍，我就是住在雷克雅未克一间很靠近我们学校的饭店，我就是在 Booking.com 上面订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使用 Booking.com，然后后来我也在 Booking.com 这间公司上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有点起，现在想起来有点起鸡皮疙瘩的一个缘分，对，然后那。对，我真的现在忽然有点鸡皮疙瘩。然后我刚刚本来跟你，刚刚本来还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在 Booking.com，因为我后来在 Booking.com 的时候是像刚刚提的，我做的工作是像 account management，就是有点像，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业务的那种工作，就你要面对客户、面对饭店业者的那种工作。那后来能够从这样的职位转移到比较不是直接对外，是对内的，就是PM 这种内部的一些角色，然后在比较科技业的地方上班，我自己觉得会被当时找我面试的人愿意让我去面试，也是因为我有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些的经验，因为毕竟我现在的公司就很多旅游政府部门的客户嘛，所以我觉得旅游的这些经验也是帮到我非常多的忙。对，所以我觉得冰岛这个经验，或是整个欧洲交换学生的这个经验，它感觉起来对我来说，第一最直接的影响就只有在我第一份的工作，可是后来其实在我每一份工作，它其实都有一些潜在的那个间接性的影响在。
对，真的，你在冰岛之后的发展，那时候回到台湾之后，你还记得你回到台湾之后，从完全就是很轻松，然后完全放松，都让自己完全就是能够做想做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一回到台湾，你那时候感觉又是什么样？
那个时候，其实当时感觉还没有到觉得，说有这么大巨大的落差，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有点像，中文里面不是会有一句说"初生之犊不畏虎"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刚回台湾的时候，我其实先把兵役给服完，然后开始要就业。那开始要就业，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好像可能也真的是初生之犊，其实还不知道说就是可能在 职场环境或是你人生其实会有其他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即将来面对，当时其实不会有这个意识到。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受，但其实我真的觉得随着年岁渐长，你其实烦恼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就是会越来越想念，想念，但是再也回不去，就是冰岛那五个月的时光这样子。对啊，
台湾这段时间会觉得想要放空吗？也是像在冰岛那样子的机会吧，或者是说会在台湾找到那种可以完全放空的机会吗？有可能吗？
我觉得完全真的是有点难呢。就算你完全放空，那个也是很稍纵即逝，就你可能比如说我去在台湾找个很好的民宿，很漂亮的饭店什么的，我去度个假，那段期间当然你也是很放空，但是那就是短短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行程而已。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机真的影响人生活太大了。我觉得我在冰岛那时候，甚至去冰岛去欧洲其他国家玩的时候，我是没有办那个手机的网路的，我就是等于是回去每天晚上回到我住的地方的时候，先查一下当明天可能要去哪边的地图，就大概看一看，然后手机的画面就那个地方就不要关掉，那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我地图就还可以跑，这样我就只有看地图。但像现在你其实你无时无刻都会想要看手机，无时无刻都会想要用网路来查东西，这个习惯好像戒不掉了，所以你很难真的彻底的放空，因为你就算比如说你去度假，你没有在做工作的事情，但你依然你可能会检查工作的讯息，或是你不检查工作的讯息，但你总会检查你跟朋友的讯息，或是你会去查一些文章啊，看一些新闻什么的。但以前在冰岛，我没有网络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只能够放空了。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太难找到让我能够完全放空的时刻，就算真的找得到也都是很短暂的时刻而已。
真的，对啊，回到台湾的这段期间10年，你换了四份工作然后对，然后前面3份都是跟旅游有关系，直接跟旅游有关系，然后现在的这一份呢其实间接是跟旅游有关系，不过也是跟科技比较有关系。因为你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说你会走哪个方向，你会因为你身边的一些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因素，然后会影响你的发展吗？
绝对会啊，就是有的是应该说可能你不会跟你周围的朋友们从事一模一样的工作，然后走一模一样的职涯，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你大概侧面知道说，哦，其他的人现在在过怎样的生活，其他人现在可能在领怎样的薪水，你其实会有一种比较的心理吧，你会觉得说，哦，别人有这样子的机会，别人能够拿到这样子的薪水，有这样子的一个头衔，那我也一样是同个学校毕业，为什么我不行？你不觉得自己有比较差？对，所以那你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你就是会继续追赶着那个，我不会说是追赶着身边的同侪们，但我会觉得是说追赶着大家好像都想要达到那个目标，你会真的会想要这样子做。对，所以对啊，就然后就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你就更加的就没有办法像以前在冰岛这样子，好像我想要真的想要干嘛我就去干嘛，这个状况就更不可能实现了，是有些可惜之处啦。但是也不会觉得说现在生活真的很不好或怎样，因为我觉得毕竟现在反而是也有另外一种思考的角度是，我现在可能因为比如说比较有经济能力了，那我有时候我可能在旅游上面啊，在花钱上面比较不会像以前在学生的时候，我可能都做得很缩衣节食那种感觉，去在欧洲出去玩，我都只敢住青年旅馆这种，但现在就会比较会懂得去那个犒赏自己，比如说你难得一次出去玩，你就会想要住好一点的饭店，然后你就会觉得让自己是真的很享受在那个氛围，那个休度假的氛围里面，然后同时间会更懂得珍惜吧。因为说实在话，像冰岛刚刚讲说好像都没什么压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真的大部分时间，因为北欧冬天又特别长，所以真的是很多时间都在睡觉休息，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在就是去逛超市，然后煮饭，真的就是在这些日常琐事当中度过。嗯、那你其实有某种程度上，你也是把一些时间给他挥霍掉了，对。但是只是你挥霍得很快乐，但现在因为你知道你的时间有限，你会更珍惜你每一个你得到的那些短暂的幸福的时光。嗯、所以我觉得现在也不是不好的状态，只是说他跟我在可能跟我在10年前的我自己相比，我觉得是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啦，只能这么说了。对，
对啊，回到你的专业，你刚刚提到你现在，你那时候在冰岛的时候也去旅行过，然后之前也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有看过，就是当旅客嘛，都是当背包客啊之类的，对不对？旅行、啊。那后来回到台湾，你自己就是从事这个旅游专业，你觉得在冰岛的？在冰岛它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推广这个观光事业的一个国家， 它整个的国家的收入、都是以观光业为主嘛，所以、你从冰岛那样子的地方，然后现在在台湾你又从事观光业，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在这个观光业上面还推广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说我比较少在观察台湾对外怎么推观光，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台湾人，所以比较不会注意到台湾是怎么去对外国人行销台湾，就反而比较少注意这一块。对，但冰岛人的话，我觉得冰岛大众运输比较不发达，冰岛没有地铁，然后连路面电车那种都没有，它就是搭巴士而已。那冰岛的话，它基本上它的，比如说以雷克雅维克来讲，然后很多人是以雷克雅维克为中心，然后就是到其他的冰岛的地方去玩，你可能去骑马，可能去泡温泉，可能去看瀑布什么的，每天有不同的 tour 可以参加。那这些 tour 都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点是，它都可以停留到你的饭店去接送你，因为主要是因为雷克雅维克市区不大，所以他每一个 tour 你报名了，他就会挨家挨户的到每一个饭店去接今天他要接的人。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在台湾这边，可能因为台湾台北，至少以台北来讲，毕竟地也比较大，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件事情，一定是大家定点到，比如说到某个地方集合完以后一起上游览车，然后最后回来就是自己回到你早上集合的地点。但冰岛是大家可能会，他可能有机会是真的。除了接到你的饭店接你之外，有可能放你下车的时候也是放你下车到你住的地方，是可以到这么贴心的程度。对，就是他等于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那种交通运输没有那么的便利，但他靠他要推观光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算是弥补嘛，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可以让你觉得你玩的没有压力这样。
我自己的观察啦，冰岛是以自然景观当作国家的一个观光的卖点，那台湾的卖点又是什么？
台湾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自然景观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不输蛮多，可能国际级的景色其实是真的不输的。因为像我自己，其实因为疫情这2-3年的时间，其实也花蛮多时间在台湾国内旅行。
对。
然后我就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有去阿里山，然后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去过阿里山，但是那些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但这次去阿里山，就是用长大的角度，然后重新去看，我才真的觉得说，哇，真的是好漂亮！就是尤其是阿里山的那个森林小火车，真的是很漂亮。然后那个他就是在列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列车的车长他会就是稍微时不时广播，然后跟大家讲说这个地方的转弯是怎样，这里的快木是怎样，他会有这些导览。然后有一些真的是你可能穿过一小片小树林，你忽然间弯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看到旁边是可能刚日出完的天空，然后搭配一些那种高山或是高纬度国家会有的那些比较像针叶林的松树或什么的，然后搭配那个景色，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真的。然后在这么高的山里面，然后有这么多森林的地方，有这样一条铁路，你就会觉得这个景色其实应该真的很值得让更多外国人来认识台湾，来认识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以自然景观来讲，真的其实也不会输给很多，像冰岛这样子的国家。只是当然比不上什么雪之类，雪景真的就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的自然的景象来讲的话，真的其实也不输，对，只是台湾有时候在行销的时候，我觉得太常 至少以台湾旅客最多的，比如说香港人、日本人来讲好了，我都觉得大家好像来台湾很大的一个最在乎都是为了吃这件事。
对，
虽然大家都知道台湾美食好吃，对，当然这是真正的这是一个事实啦。可是我只是觉得会有点小可惜，因为他好像没有认识更漂亮的台湾，他就会好像把台湾对台湾的认识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地方而已，就是在吃东西这一块。但是你很多东西，你愿意花时间，花一点钱，你搭车啊，然后搭车去逛一逛，走一走，你会真的会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真的。
你现在的专业跟就是外国人进来他使用使用行动装置，知道他们是
对
会往哪一个地方去。
但这其实是我因为刚刚讲的案例只是说我们在台湾这边的客户，但我们公司在日本也有办公室，然后香港也有，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日本的客户跟香港客户。然后像日本客户就也是有很多的日本的政府的观光部门、观光局之类也会想要用这样子的资料，但他们跟台湾政府的角度就比较对调。台湾政府可能是想要了解外国人进来台湾以后，然后又去了哪些地方，然后这些外国人可能是怎样的属性，是男生多啊、女生多这些。那日本可能就颠倒，变成是想要了解去日本的外国人。
对，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日文，然后所以我现在其实大部分对应的客户都是日本那边的客户居多。
对，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好了，就是说这个跟你现在比较有关系，就是外国人，比如说外国人进来台湾的话，他会去哪些地方？你刚刚讲说台湾打的不是自然景观，而是打的卖点是美食吧？那这些外国人他们来台湾，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吃吗？还是说他们会去一些自然景观？
我觉得我可能用之前我在那个 booking.com 的经验，可能会更值得、更可以分享这一题。因为之前在 booking.com 的时候，我直接就是跟每个很多一些县市的那个民宿啊或饭店，会跟他们聊他们当地的生意状况嘛，所以其实就会第一线知道说到底来住这个地方的饭店或民宿的是怎样的人。那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应该有快一年的时间，是刚好雇的区域是雇花莲，就有些听众比较不熟，就花莲刚好在台湾东部，就是自然景观比较美的一个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
太鲁阁啊，
对，然后对太鲁阁，对，那那时候雇花。对，那那时候雇花莲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当时花莲的市区，其实当时中国跟台湾的关系还比较比现在更好，所以当时就是那时候中国旅客其实很多都会来花莲这边玩，然后他们会常常去，像是比如说花莲有一条街叫海滨街，海滨街是它旁边就是海，就是直接就是太平洋，然后它就离市区超近，它离市区也只要走十几分钟就到，然后旁边又是海，所以那地方很热门，但那地方就是中国游客最多，然后同时间还有像七星潭的中国游客也很多，就也是靠海的地方，中国游客超多。但是像太鲁阁那边呢，中国游客可能也会去观光，会去看，可是在那边会停下来会住宿的人是欧美的人居多，就是那边的民宿，就是他们都会说，比如说政府，中国跟台湾关系又不好了，现在就是什么中国游客又不能来台湾，那边的民宿会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那个最大宗的游客其实是欧美的客人，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蛮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花莲可能各个国家的人都会来，但是以会愿意停留下来在花莲居住的人来讲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像中国籍的游客可能会想要往靠海的地方去，但像可能欧美的人可能还是住偏向太鲁阁的地方，可能隔天可以背着大背包当背包客爬山啊什么的，所以就觉得这旅游模式其实差异差蛮多的。
那外国人除了去太鲁阁、去花莲之外，他们还可能会去哪里？
外国人哦，其实我觉得像我去年底去阿里山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蛮多，就是欧美人士的，就是白皮肤的外国人，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一直觉得我到阿里山上应该会看到很多日本人啊、香港人之类吧，那结果像日本人比我想象中少蛮多的，然后香港人也不多，但最多蛮多真的都是欧美人，然后他们真的就像我刚刚讲那种太鲁阁那种装扮是他们是主流，就是他们穿的很休闲，一副就是要来爬山那个样子，很 outdoor 的那样子的装扮的人。对，那其他的话，对啊，这大概是我的一些观察吧。我就觉得欧美可能来台湾会比较重视往自然的景观那边去跑，但是以 对，但以亚洲来讲，我总觉得好像就是会很局限在吃东西这一块。像我就都觉得很多日本人来台湾，好像就是来吃东西的。对、
OK， 亚洲客比较重视美食。比如说在芬兰呢、在芬兰，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到一个湖边，然后去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是住一个 cottage，、然后在湖边可以体验那个湖边的生活，这样子。在等于说一个深入的一个体验之旅吧。我不知道在台湾有可能吗？我记得在冰岛，我之前访问一个在冰岛当向导的一个朋友，他在那边当工就是旅行社，那他的 package 也是很多这种体验之旅，他就是可以很深入的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是一般人比较你不可能到那边自驾然后租车去的地方，它可能就是让你很深入的去体验大自然的景观。在台湾有这样子的 package 吗？
台湾我觉得比较好像感觉比较少这种 package， 因为我觉得有点大的差别是说，在冰岛好像不管是参加哪一个 tour 好了，好像都是会很多都是带你去一般人可能去不到的地方，就你自己去你不会去到的地方。但台湾刚好有点相反，就变成是很多旅行团都是带你大家都会去的地方，就是带你去走那些观光景点、踩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蛮大的落差。对，
对，
对啊、
这一点蛮大
的。可是，对，不过台湾现在好像也是有一些些那种，就是私人导游这种风气现在也有了。但是我觉得在主流的旅行团来讲的话，真的都还是不像冰岛那种会带你去那种秘境的感觉，真的都是带你去走很主流的景点而已。
OK，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可能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因为这欧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cottage 之旅、那个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也是观光业的一个新的发展。这也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点。从你专业的这个观察里面大概知道一下台湾的观光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发展。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们冠军的这个故事啊。对啊，你刚刚提了很多就是跟冰岛有关系的一些小故事，你觉得当然 你也提到了这个冰岛对你的影响嘛，对不对？冰岛对这个冰岛改变、你觉得冰岛改变你什么？
冰岛改变我什么？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在旅行这件事情让我就是有蛮大的改变吧，就让我感之后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
对
对，因为我都自己一个人赶去了冰岛了，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回来台湾后，很多以前可能我比较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做的事情现在也都敢，比如说、我现在也敢一个人自己去旅行，一个人看电影或干嘛的。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跟你会比较知道怎么就是去享受独处的时刻吧，因为在冰岛的时候确实蛮大一部分时间是只能跟自己去相处的。对啊，那这个是我觉得他教会我最大的一件事情。
享受独处，其实你要准备要勇于出发，你这件事情你也要知道说你怎么样出发，你要去搜寻这些资料，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料、你要去跟谁找资料，那你要怎么样，这些都是要你要准备出发前的一些工作，这也是你要去冰岛去准备好自己的一个准备工作嘛。
对对对，那是，而且因为也是因为我们学校就只有我一个人去，所以也没有人跟你讨论。我基本上就是收到冰岛大学有什么东西来，我就真的是要跟紧脚步。就是他比如说他，我记得那时候有寄两本小手册到我家吧，纸本的小手册，一本是他们学校的简介比较厚，另外一本比较薄，是在讲说有关于交换学生或者是外籍学生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跑一些签证，那你要。带哪些文件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你可能去冰岛之前你可能要有保险啊之类的，他就把那些东西写在里面。那本手册我应该读了就是有10遍以上吧，因为就是生怕自己遗漏任何东西。
保健，冰岛保健、OK，
对对对
所以让你这5个月能够很轻松的度过。对啊，你觉得冰岛之行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回想了10年前的我，冰岛对你有什么意义？
哇，我觉得意义重大，因为它对我来说，因为它就是我第一次就是离家，然后住在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然后同时间，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在个人成长上有一个意义
对，
在，因为它让我离家，然后一个人自己去。然
嗯，
后另外一层也很大的意义是，会让我就是，尽量不要害怕未知吧，就你要有勇气去打开。就去迎接这个挑战这样
真
子，因为，
的。
对，因为我对于那个国家就是非常的未知，好像就只是地理课本上会出现的一个名词而已。但
对，
你既然就是有这个缘分要去了，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去，我就接受这个挑战这样子。那我尝试过了，就是你至少不管怎样，就是一定要尝试过。对，那
对，
有至少好歹我尝试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冰岛让我学到的一件事情。
真的，
嗯，
呀，这也
对。
是今天跟冠军聊的，真的是，不管你是交换还是来这里，已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现在随时要在准备的。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真的是非常未知哦，真的是变动的非常大。对啊，所以不要害怕去面对未知。不过呢，最后一个问题，你最想念冰岛的是什么？为什么？
我最想念的应该就是那边的生活的氛围，还有就是风景吧。因为就像氛围，我觉得是当地的人创造出来的。就像刚刚说，当地的人其实是普遍，我觉得都很友善。对，那你不会英文，你不会冰岛文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生活氛围很让人享受。那当然还有就是风景，真的就是不在话下。就是你在市区雷克雅未克，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这也都是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其他国家的首都可能很难，就是至少先进国家的首都是很难就是达到的。因为其先进国家的首都基本上应该都会被很多大楼给布满嘛，对啊。那但冰岛不是，所以我觉得在风景跟生活的氛围应该是我最想念的冰岛的两个东西吧。
太赞
对
了！
啊，
今天非常谢谢冠军来跟我们分享你10年前冰岛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你冰岛之后的发展。哇，今天晚上
谢
呢，
谢，
冠军呢？在你的梦里面呢，极光大爆发。今
哦，
天
在
非常谢
哦。
谢冠军来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分享你的故事，谢谢，谢谢您。
谢谢。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